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第313页，格桑罗布，1942年生于西藏康区囊倩上中巴，是鲁迟雪巴鲁迟索南扎巴之子。1959年随父起义抵抗中国人的统治，1960年流亡印度，现居住在印度喜马歇尔邦贝日流亡藏人定居点。格桑罗布的经历与吉桑的经历有所交集，因吉桑的访谈较为详细，因此采访格桑罗布时注重可补充和相印证的部分。其父鲁迟索南扎巴1980年在印度去世，格桑罗布2010年8月在家中接受采访。我们地方是被中国人从西藏政府手中抢过来的，我叫格桑罗布，西藏康区囊倩中巴朵玛人，1942年生，今年68岁。共产中国人来之前，我们囊倩25部先后经历过蒙古、西藏政府和中国人马步芳统治三个时期。蒙古统治期间叫克尼25，西藏政府统治时期叫甘丹25。后来西藏政府和马步芳交战，马步芳胜利，共产党来之前我们在马步芳的统治下，这个时期叫博热25。期间我们囊倩25部中的扎武部等雪巴首领发动起义抵抗马步芳，被马步芳派兵武力镇压了。我们地方是被中国人从西藏政府手中抢过来的，由于西藏噶夏和中国人划分边界时，我们被划到中国这边了，因此不用给西藏政府交税，但民众要给雪巴本和马步芳交少量的税，主要是狼皮、狐狸皮等动物皮毛，除此之外不用交更多的税。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各雪巴自己管理自己。马步芳没怎么给我们的喇嘛和本门制造麻烦，没有干预宗教信仰，只要我们表面上承认最高官员是马步芳或蒋介石什么的就行。我们中巴有两个本，一个是打仗时候的头领，一个是管理地方的本。国民党马步芳时候，我父亲是我们地方的本，他主要的工作是管理雪巴的事，我母亲操持家务，家里有十几个仆人，3000多只羊，1000多头牦牛，近百匹马和30多只狗，因此生活上我们没有任何困难。我们家乡的传统婚俗，一个家庭若有几个儿子，不会每个儿子各娶一个媳妇独立门户，而是通常兄弟几人共娶一个妻子一起生活。我的母亲同我父亲有四个小孩，两男两女，我们家共有18口人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射箭、骑马、唱歌，父母也常带我们去寺院朝拜。我们家乡的寺院不是房子，而是帐篷寺院，搭好帐篷后在帐篷底部砌墙，然后把唐卡佛像都摆在里面。帐篷很大，从帐篷的这边看帐篷那一边，人都变得很小。帐篷寺院不像牧民普通的帐篷，不会经常迁移。寺院每年都有各种宗教活动，比如枪，还举行赛马比赛等等，节日持续好几天。人们去寺院朝拜，向上师喇嘛顶礼等。那时的喇嘛和如今的喇嘛不一样，那时的信众与如今的信众也不一样。那时只要是身着僧服的喇嘛和僧人，就会受到大家的尊重敬仰。如今的信众只尊重自己信仰的喇嘛， 对其他喇嘛和僧人不怎么敬仰，那时不会有这样的事。那时的喇嘛和僧人的行为也非常入法，不会有莽撞不如法的行为。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祈祷经文，其中有些经文可谓男女老少都非常熟悉，比如妇女们在挤牛奶时会起诵杜母经、极乐世界祈愿等。我不知道博和中国的事情，那些年长的比较有知识的人们知道博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而我年幼不太懂，因为我出生时我们家乡已经是马步芳统治的。我只知道中国人和我们语言不同，其他方面没有更多的认识。共产中国人来之前，我没觉得中国人跟我们有太大区别，只认为他们是中国人，而我们是藏人，仅此而已。他们对我们好，我们也对他们好。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的。共产中国人到我们家乡之前已经打败了马步芳，那时父母长辈谈论的共产中国人是拉罗，意思是野蛮或者没有开化的人，因为他们吃狗肉，剥夺富人牲畜财富。总之说共产中国人不好。我大概十一二岁时，共产中国人到了我们地方，记得军队好像是往拉萨进发，经过我们那里。他们没有武力攻打我们，是和平进入我们家乡的。头一两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不管是军人还是干部都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，说的都很动听，像是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，以前马步芳剥削压迫你们，我们共产党不会那样做，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的等等，到处宣传这些。他们甜言蜜语，给民众发香烟，不管认不认识都发香烟，特别是穷人们觉得共产党很不错，我们没有和共产中国人发生冲突。他们给地方民众工作，为共产中国人工作就会得到大洋、食物、香烟、米等，没人觉得他们不好。那时候是共产党亲如父母，大洋多得像下雨的时期。由于我父亲是我们本地的本，共产中国人就给我父亲封了一个雪巴长。雪巴是藏语牧民部族单位的称呼，长是汉语，我不懂是啥意思。后来中国人又给我父亲升官，升到县长。雪巴长是县长下面一级的官员，县长大概相当于宗本吧。更详细的情况你可向君达拉的吉桑了解。然后共产中国人召集各雪巴的本们，说要去中国参观，把首领们都带走了。我父亲没去中国，不过后来共产中国人教训了那些不乐意跟随他们的人。我去了中国人的学校上学，学了五年。中国人说我们要快步走向社会主义，所以没有系统的学制。学校主要教藏文，学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历史和旧社会马步芳如何剥削人民，也教汉语，但汉语只教说不教文字，用汉语说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向左转、向右转等等，还有汉语歌曲，党是石头，党是钢铁，硬过石头，硬过铁，向帝国主义开炮，大意如此。我只记得用藏语说这歌词了。五年的学习我基本上可以讲汉语、西宁汉话。到印度后西宁汉语没有用，如今已全忘了。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共产中国人初到我们地方时对富裕人家说，把你们的牛羊卖给共产党， 然后他们召集穷人组成如巴错穷，给这些穷人一点救济，把买来的牛羊牲畜发给如巴错穷的人，一起照个照片，任命一个头头。我前面提到的吉桑就是一个互助组长。共产中国人对互助组的民众说，你们是被富人压榨的，富裕人家如何如何剥削了你们。逐渐的，互助小组的成员开始说，富裕者们以前没有发够我们应得的工资，对我们进行了剥削压榨等等。我们明白了，成立互助组的目的就是挑起穷人对抗富人和本。共产中国人也开始干涉宗教，问我们，你们供养酥油灯有什么好处？供酥油灯是浪费。他们到寺院中指着佛像说，你们供养他，祈祷他是吧？你叫他站起来，他能站起来吗？我们解释说他不会站起来。他们便说，既然他连站都站不起来，还能保佑你们吗？念玛尼有什么用呢？同时，从果洛、阿须色达、布拉拉蒂、若尔盖、夏美等地方过来了逃亡者，他们在我们那儿买糌粑、牦牛等，跟我们交往很深。他们告知我们，中国人刚到的时候装得很好，然后就会没收个人财产等，因此我们的疑虑不断加深。局势越来越紧张，中国人召集囊谦地区的所有本和大喇嘛们召开会议，各雪巴本包括我父亲都被带到杰古多去开会，父亲是和驻守吉桑一起去的。在会上，中国人宣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我那时在家乡。父亲他们去开会期间，负责建立互助组的干部们抵达了我们家乡。共产中国人总共有官族17人，他们有两个头目，其中李局长是最主要的头目，是决策者，另一个叫吴其梅，这两人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中国人，还有一个马甲中国人，他叫马长青，会说藏语，他没有权利，只是听从李局长和吴其梅的安排。还有一个翻译叫刘东，他是藏人，有科长头衔，好像是一个本的儿子，他只能听从中国人，没有权利为藏人做点好事。另外还有警卫、随从和搬运人员，都是士兵，开会时他们不发言讲话，他们是保护那些共产中国人干部的。当时很多安多、德格、察隅等地的叛匪经过我们家乡，他们要逃往拉萨，中国人干部担心我们的民众跟随叛匪跑了，每天派两三个干部骑着马巡逻监控民众，如果发现逃亡者留下的牦牛帐篷，就扔手榴弹炸毁帐篷，还说这样摧毁才有效。每天开两三次会议，不参加会议的人会被处罚。他们说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民众不能拥有枪支，必须上缴枪支。穷人没有吃穿，富人和本大量浪费食物和衣料。曾经剥削人民的那些人的罪恶不会轻易消除，要长期清算。喇嘛和僧人是狼和熊，装神弄鬼，欺骗劳动人民，目的是他们自己不必劳动等等。当他们这样宣传时，民众不敢说不，如果觉得谁稍有不顺，就用暴力威胁。有中国人公安干部把枪对准民众的口中说，如果你不好好交代，就要吃这颗子弹。那时就有民众由于恐惧而自杀了。我们可以预料未来情况不妙，不愿接受中国人的这种统治，雪巴民众开始陆续逃亡。整个雪巴一起逃亡。我父亲和吉桑一起去开会的， 父亲一人返回了家乡，吉桑后来在杰古多被扣押了。父亲返回雪巴的时候，中国人公安干部李局长、吴其梅、马长青等17人派驻在我们那里，而我们上下中巴的几千民众大部分已经逃离了家园。白天父亲和没走的民众一起参加共产中国人召开的会议，听取干部们的讲话。晚上他和雪巴的人秘密开了会议商量，决定反抗。那些中国人干部就住在我家附近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带领雪巴的人去了干部的住所，把他们包围了起来。雪巴里有民众要杀了那些中国人，因为他们有枪支和弹药，而我们要出走，正需要武器。干部当中有人在我们这里居住了好些年了，比如那个马甲中国人马长青，跟我父亲很熟，所以我父亲劝说民众不要杀他们。我父亲建议首先和那些中国人对话，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回去，我们就放他们一条生路，如果他们反抗，那我们就只能开火。干部们派马长青出来与我们对话。马长青以前是马步芳的残部人员，会说藏话。我父亲说，我已经尽力争取民众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为此我去杰古多开会，可是你们在这里乱搞一气，由于你们采取野蛮暴力的行为，现在人们已经被吓坏了，民众已经不信任你们了，我的家人、兄弟和朋友们都上山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也帮不了共产党什么忙，我只有上山一条路可走。民众们要求杀了你们，但我们是认识多年的乡邻，一起吃过饭，一起工作过，是朋友，我不忍心杀害你们，所以你们最好自己离开这里。你们的武器对我们很有用，所以把武器留下。如果你们想打仗，等我们先上山，以后我会带人去杰古多攻打你们，那时我们可以打。这次我对民众说了，把你们放走。马长青说，其实我也想跟你们一起上山，我不喜欢中国的政策，可我的夫人和孩子都在扎多县家中，我无法跟你们走，希望你们一路多多保重。但是据他们说，你们无处可逃，从这里到嘎伦堡的所有地方都将会由共产中国人统治，天底下都是共产党的，所以请你们多加小心，在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的。我们要回去，谢谢你保护我们。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些干部放了。他们离开后，我们也开始向索县方向出发。我当时16岁，跟着父亲一起，500多名男女老少全部一起离开，差不多整个雪巴都逃亡了。后来我们得知，那些中国人干部回到总部汇报了我们起义的事，共产中国人立刻派遣了500名军人，下令围剿反抗者，抓捕或击毙本鲁持索南扎巴。在杰古多开会的吉桑也被抓了。共产中国人的军队开到中巴时，我们已经离开了。很多人在路上被打死了，一路都是恐惧。我们被共产中国人派遣的500人的军队追击着，由于是携家带口的雪巴迁移，一路上要照顾老少，我们通常是让妇女老少先赶路，天黑在前方扎营等我们，男人断后防守，然后到扎营地点汇合，再一起商量第二天的方案，第二天又让妇女老少先走。每当看到军队接近，我们的男人们就立刻占据险要山口准备作战，女人和孩子们把牛羊赶进山中，女人和小孩也躲藏在深山里。有时我们也和中国军人直接交火， 中国人的卡车一般每辆载有30多名士兵，他们身体都很敏捷，一听到枪声就趴在地上还击，如同贴在地上一样，很难射中他们。我们一边打一边撤，最后剩下10几个人断后，我们不能等他们，因为我们需要赶路，赶上前方的老婆孩子们。断后的人打到天黑才会撤走，而且在交战中，我们必须节省弹药，因为我们没有补给。有一次在路上，我们遇到了共产中国人的2辆卡车，正好挡住我们的去路，所以我们不得不袭击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获得一些武器之类的东西。我们设了埋伏圈，击毁了这2辆卡车，结果发现除了司机的枪以外，没有更多武器，车里只有食物和衣物等东西，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。我们只好放火烧了卡车。2天后，追剿我们的500名军人赶到，遇到所堆阿琼本高的牧民正在搬迁牧场，军队以为是鲁吃雪巴的人，立刻枪炮齐发，屠杀本高雪巴的牧民。本高雪巴进行了还击，交战了整整一天。中国从西宁派来率领这支军队的军官，大腿中弹受了重伤，本高本被打死，雪巴的牧民被打散之后，中国人军队才发现这不是鲁吃雪巴。这支军队继续追赶我们，大概一天以后，受伤的军官死了，他们才收兵返回。鲁吃雪巴和本高雪巴一向交往密切，中国人军队走后，本高雪巴的牧民告知了我们这个消息，我们也派出了探子了解中国人的动向，探子带回了同样的消息。我们一路穿过羌塘地区往印度方向走，路上得到消息说美国在给藏人空投武器，我们派遣了15名骑手去领武器，但是在路上遭遇了中国军人，这15名骑手全部被打散了，最后只有2人逃脱，其他人都牺牲了。有一天吉桑赶上了我们，吉桑从监狱逃出来后，一路四处打听追随我们的行踪，他的妻子和孩子之前跟随着雪巴，有一次我们与中国人交战时，他们跑散了，没有赶上我们的队伍，是在一个叫阿达杂麻的地方失踪的。后来吉桑在追赶我们的路上又和妻儿会合了，并带上妻儿一起追赶上了我们。在上阿里三围的杂日，那里离印度已经不远了，我们听说附近有中国军人，于是我们找到并包围了中国人驻地，结果发现只有4个官兵，其中一个官员早晨出去猎杀藏羚羊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先把驻地的3个官兵杀了，等那个打藏羚羊的官员回来后又把他杀了。据说这位军官是中共最初派遣占领所谓的西北省的5名专业军官之一，当时他已经完成了在西藏的工作，第二天就要返回中国。那天他带着3个朋友出来游山玩水，却落入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。我们知道他们的车会来接他们，设下了埋伏等车，可是中国人得到风声，知道他们被枪杀了，所以车子没有来接。我们继续翻山赶路，并把那位军官的军服、武器以及证件等全部带到了印度，最后交给了印度安全部门 CID， 介绍了我们杀他的情况。当时印度有关部门的人非常惊讶，说这个军官是个很高阶的官员。我们是1960年抵达印度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就发生在那一年。我们雪巴500多人从中巴逃出来后，一路都有打仗，基本上每次交战都有死亡，还有受伤、打散、被抓捕的，还有逃亡到了其他地方的，沿途又有安多、安多果洛、顿扎、 格杰等地方的人加入合并。后来我们的人数扩展到了1500多人，包括老少和妇女，随时可以作战的武装人员有500多人，很多人在路上被打死了，最后逃到印度的是很少一部分人。抵达印度的男女老少加起来只有300多人，这些人分散居住在拉达克、古利孟拿里、贝日、君达拉等地，现今已发展到500多人。我不是叛匪。80年代，我回了一次家乡中巴，老家的人们给我讲了我们逃亡后发生的事。我们跑走后，中国人很快控制了局势。中国人对那些没跑的藏人们谎称，鲁池索南扎巴和扎央白琼已经被我们抓了，要开批斗会。他们以前剥削欺压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批斗他。众人回答说，扎央白琼以前确实是土匪，我们可以斗他，但是我们无法批斗鲁池索南扎巴，因为他没有剥削我们，而是一直帮助我们。中国人又找来我们家乡放羊、放牛和放马的那些人，叫其中一个发言批斗。那人站起来说，我们不能批斗他，因为在我没有吃的、没有穿的时候，鲁池索南扎巴给了我吃穿，我为他做事，也不是他强迫我的，所以我无法批斗他。公安抓了那些说不的人，批斗和关押了他们。没有离开家乡的乡亲们后来的遭遇是这样的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吃大锅饭，每人只能分到很少一碗饭，而且中国人每天强制民众参加沉重的劳动，开垦挖石什么的，还叫民众打野生动物，必须打到野生动物上交才能分到食物，打不到就没有晚饭。人们为了晚饭而去打野生动物，兔子、地鼠、旱獭等等，更多的人们没有吃的，最后饿死了。共产中国人还强迫我们的喇嘛还俗。我们家乡有3个寺院，有一个宁玛寺院叫顿拉堂，该寺院有个猪骨叫嘎托，他们让妇女们骑在猪骨的脖子上，强迫往他嘴里灌尿，把鞋垫塞进他嘴里，就这样折磨我们的各大喇嘛。其实我并不认同藏人和中国人之间有什么问题，并非由于中国人天性坏，因而迫害喇嘛和本，逼我们批斗和侮辱，主要是在毛主席的统治下把他们变成了那样，那些中国人也是被迫的。共产党统治制造了无尽痛苦，不仅是藏人，连中国人自己也遭遇到没收财产等灾祸，所以我们应该反对共产党。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，藏汉民族之间应该没有问题。共产党来之前，我们藏人和中国人之间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更何况我们家乡没有中国人。我不是叛匪，我是因为别人侵占了我的国家，使我被迫流亡到自由的国家印度。我没有侵占中国人的国家，我流亡也不是为了将来要侵占中国人的国家，而是为了将来夺回我们国家的主权。我流亡也不是为了将来要侵占中国人的国家，而是为了将来夺回我们国家的主权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但也是一个共产集权国家。中国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大国，就必须实现民主。